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在一起来敬拜他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话语的威力，就是说我们讲的话是很有威力的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网络上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话语是很有威力的。刚才我们读的是在雅各书第三章二到六节，我们一起读的这段圣经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你就听这句话，你就知道说要勒住，要我们这个舌头啊，我们这个嘴啊，控制起来真的是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段圣经。下面说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槽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小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我们这段圣经首先就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舌头有多大的威力呢？我找了一段圣，就是我们中国以前的一个典故，叫三人成虎，在战国策和韩非子里边都有介绍。这是个什么事呢？是当战国的时候呢，魏国的大臣叫庞聪，陪着太子呢去赵国做人质。这个当时战争当中这是很正常，就是说你们国家输了，要太子去另外一个国家做人质，做多少年以后你才能回来，表示说我们国家顺服人家。然后呢，庞聪呢在出发之前就跟魏王说，如果有个人说世上有老虎，你信吗？大王说不可能吧，当然不会信吗。庞聪又说，那如果第二个人说啊，大王啊，大街上来老虎了，你信吗？大王说，有可能吧。俩人说，那庞统又说，你如果第三个人、第四个人、第五个人、第十个人说那个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，你会信吗？大王说，应该是真的，一切应该是真的。所以庞统就劝这个大王说，你看看啊，街市上不可能出现老虎嘛，但是因为三个人说，多人说了，你就信了。那我呢？陪着太子去赵国那边去做人质，离你这很远，比街上远嘛。如果比很多人讲我的坏话的话，求大王不要听，三人成虎就是这个意思。但结果呢，庞统带着太子去了，又过很多年以后回来了。他这几年当中，有很多人说这个庞聪啊，不好啊，又对王不忠心呐、他又叛国了，怎么讲了很多他的坏话。一开始大王想，不可能啊，庞聪走之前跟我说了三人成虎这个故事嘛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架不住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，这些人一直在讲，不停在讲。大王后来想起说，这是真的，这个庞聪有问题。等庞聪带着太子回来以后，这一生庞聪没有再见过大王，你就知道这话语的威力有多大。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说，看到船只虽然甚大，却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哎，我特地在网上找了一台那个 Evergreen 嘛，这是2021年去年造的最大的一条集装箱船，多长呢？399.9米，差不多400米吧，长，宽呢是61.5米，60米多一点。吃水下面吃水深多少呢？是那个17米。不要忘了，上面是水，上面还有很大一块呢。就那个舵多大呢？手拿这么大吧？你就知道是那么大的船，一个小小的舵就能掌管。而且特别用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以前那个战马嘛，以前打仗用马的时候用嚼环才能把马勒住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人的舌头啊，能讲好话，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是讲那些恶语，那个是不 不对的，是错的。这里边说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当然我们信耶稣不会下地狱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又有永生，我们将来与神同在，现在神也与我同在，我们不会下地狱的。这就是意思是说能够把整个人全毁了，你的话能把我自己毁了，也能把别人给毁了，主要是讲这个意思。是给大家简单讲一个就是一句话，最大威力有多大，是那个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。如果稍微年长的话，大陆来的话，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像俗语所讲的，那么说恶人恶语伤人六月寒，良言一句三冬暖。恶言恶语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基督徒嘛，不要从我们的口里说出来。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呢？是2006年的时候，在11月份的时候，是有一叫彭宇的一个市民，一个男生，然后跟一个老太太，跟一个老太太，然后呢去医院检查，然后这老太太呢发现腿这个骨头嘛，股骨这边需要手术，这个费用比较高，差不多要花10万块钱这样的费用比较高。然后这老太太和家人就回来告这个彭宇，是说他把我撞了，所以他要负责任。彭宇是说我没撞你啊，我只是做好人好事嘛。就这个事情就上了法庭，在2007年，过了2个月时间嘛，然后呢审判，法官认为第一点，那个从常理上来说，因为那个彭宇是他是第一个下车的嘛，他最有可能撞到第二个下车的人，就老太太，就他是最有可能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啊，如果是不是彭宇撞的，彭宇如果不是你撞的话，那家属来了你该走了，一般是这样的嘛，常理推断的话，如果不是你撞的，那家属来了你该走，为什么你不走呢？你在这跟着家属跟着老太太又在这没完没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说第二点来看说呢，这很有可能是你撞的。那第三点最根本的原因，也就是这句话说，不，你没有撞人你为什么要扶，不是你撞的你干嘛要扶。所以法官判定撞人成立，这个彭宇要赔钱，赔了45000多。彭宇不服啊，说我做好人好事嘛，我把他送了医院里边的，我关心老太太，我怎么就成了我付4万多块钱，45000多块钱，这不少钱嘛。所以彭宇不服就上诉。这个事情影响多大呢？在南京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，但不能说100%啊，只要你有看到电视了，看到报纸了，你就知道说有这回事，在南京。然后这个事情从南京扩散到全国，很快全国就知道这回事，说有个年轻人把人家撞了，法官判决说你没有撞人，你为什么要扶？因为影响太大了嘛，所以这个最后没办法，省委书记，不是市委，是省委书记亲自参与来调解，最后双方达成和解，就是停下和解了嘛。那个彭宇承认撞人了，然后赔偿呢保密，但是后来有人估计说大概赔了1万块钱。就这个事儿，就这一句话，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，就这一句话，从此以后老人倒地了没人敢扶了，离远点，别沾上你，别碰上你。但是你说这句话有那么大威力吗？有一些历史原因的，这个社会的原因很多，但这句话的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你说这个和我什么关系吗？他那个2006年的时候，我现在是2022年了吗？对我们提醒是说，我自己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批评论断别人，无论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家里边的孩子，我们邻居的孩子，或者网络上看的东西，为什么说不能？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经过。就这件事情到底那个彭宇撞没撞人，启动条，省委书记亲自参与了吗？彭宇亲自承认我撞了吗？那彭宇当时你为什么你那么喊着跳说不是你撞的呢？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上诉不同意不肯赔钱呢？不就赔4万块钱你也死不了吗？为什么你后来你承认了呢？所以也解释不清楚的吗？很多认为说这是省委书记参与了，你认倒霉吧，就承认吧，变成这种局面，就是你就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的事实经过，不要轻易站在别制高点评论别人，你没有信心呐，这个基督徒做的不好啊， 你不能这么干呢，你不能那么做，轻易不要站在制高点上来批评论断别人。如果你真的对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你很有负担的话，亲自跟他问他本人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，有什么需要往你带导的，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神需要我为你做的。不要听别人说就对他一定批评论断，这个本身是错的。那我们下边看第二点，是话语能造就人。刚刚讲一句话嘛能够把人毁灭，现在我们讲另外一句话，就是那个彼得祷告嘛，主啊救我，最短的祷告，圣经上一个最短的祷告，英文是两个字，原文也是两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四个字，主啊救我，这是最短的祷告。但是结果呢，彼得就被主耶稣救起来了，他被得到拯救了。最短的祷告只有两或者四个字，两个词，主啊救我。什么这怎么发生这件事情呢？是在那个五饼二鱼以后，耶稣把众人都给遣散了嘛，耶稣在山上祷告，然后耶稣下山的时候看到这个门徒在摇橹嘛，风太大靠不了岸，很艰难，所以耶稣呢就走到船他们这儿去。这帮人在因为黑天嘛，看着好像水上有个人影在走啊，这些人害怕呀，鬼呀，吓得喊。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。哎，这帮人哎发现是主啊。然后呢彼得很有勇气，彼得不是自己说我跳下船看耶稣那边去，不是，耶稣不是主，彼得不是自己下去的啊。彼得问说，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下船往在海面上走，往耶稣那边走，是征得主耶稣同意的。耶稣说你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来，就往水面就往那边走。一开始还挺好的，在水面上走嘛，哇，我已经在水面上走了，很自豪的事情。突然发现看天旁边的风这么大呀，呼呼吹，一看这海浪啊，哇啊啊，然后这人唰就掉下去了。所以最短的祷告，主啊救我，没时间讲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然后就来不及了，就讲他说主啊救我，就被拯救了。一句话的威力有多大，我们自己能得到拯救。哎，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、星期一，我那个跟我国内大哥跟他查圣经，他跟我讲一个例子，就是他的朋友一家四口呢出去旅游，出去玩嘛，开车出去玩，玩几天有点累了，就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嘛，速度很快，120公里嘛，开车开一开就有点这个坚持不住了，有点走神儿。前面突然听到前面大卡车，那前面大很大的卡车，突然听到卡车刹车声特别刺耳，前面卡车在刹车，他就感觉怎么回事，干嘛怎么了，怎么刹车呢，没反应过来，听到旁边太太听到旁边太太喊的时候，发现哎呦出问题了，赶快踩刹车。他自己说踩刹车的时候呢，看到前面的车大概10米8米这样嘛，你想120公里的小车汽车嘛，10米8米，那赶快撞上了嘛。他一想完了，他的想法就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家四口要跟耶稣见面了，一家四口俩孩子后边坐着呢，太太旁边，他在开车，我们一家四口跟耶稣见面了，讲了三个字，感谢神。他讲出的话讲了三个字，感谢神，只讲了三个字，然后这车咣就撞上了，然后这前面风挡过来全碎了嘛，车也怼回来了嘛，然后他这个气囊砰打开了，这俩人就迷迷糊糊的，他自己说就整个人就晕了懵了，就是后边车停下来把他们车门打开，把他们四个人拽下来嘛，他这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怎么了，怎么会这样，然后看看这胳膊怎么样，没事，这个没事，看看腿，看那个四肢没问题，检查他们一家四口嘛都没事，然后呢送医院检查到底有没有内伤嘛，万一把他们撞脑震荡啦，万一什么呕吐啦，或者是说那个这个肋骨有没有骨折嘛，内伤有没有嘛，检查完了你说你再等一段时间，等几个小时看看有没有呕吐现象，会不会有脑震荡嘛，这个查出来只能看说你是不是很晕呐、呕吐啊，会有脑震荡，结果等了几个小时啥事没有，两个孩子呢睡觉睡着了，完被一撞醒了，下来啥事都不知道，还一家四口人全是懵的。 什么事都没有，没有外伤，没有内伤。他后来那个警察把那个车的那个照片嘛给他看了一下，前脸就那个车整个就是回来了，车100%报废的，很有意思，车门居然还能打开。人说一般的时候撞到这样的话，你前面车门你是打不开的，后边可能前面你可能开，但是他们呢，前面打开了，后边打开了，没事儿。连警察都说，交警说这真的是你们信耶稣的大概，或者你们信神的神迹，撞这么惨，你们什么事都没有。他自己说，感谢神，只讲了三个字，只来得及讲三个字，一家人得到拯救。就是说，我们的话语威力是很大的，我们祷告的威力，我们还会接着讲，祷告的威力是最大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叫多多鼓励安慰我们自己家，特别我们自己家的人，无论是配偶，我们的父母如果还健在的话，或者我们兄弟姐妹，包括我们的孩子，要多多鼓励。最主要的是孩子，无论我们孩子在上小学、上高中、上大学、工作了，都需要我们做父母的鼓励，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责任，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。特别在哥罗西书里边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特别是脾气不好的弟兄，更是要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孩子。有的时候你可能把孩子骂了一通，结果孩子没错，是别人错。孩子在学校打架了，不一定是我们家孩子错了，孩子被两个人，人家父母带着孩子找我们家来的时候，你家孩子跟我们孩子打了，不一定是我们家孩子错了。不要上了冰块把孩子一通揍，然后问咋回事，孩子说我没错啊，不是我的事啊。就是说要多鼓励多安慰。我很喜欢那个一句英文叫 whatever doesn't matter I love you。就很多我们在家那孩子懂英文都没问题嘛，就英文不好也没关系， whatever doesn't matter I love，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不管怎么样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爱你，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。让孩子知道说，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我们都爱他。特别如果孩子稍微大了一点了，我们现在叫 teenager 嘛，叫 teenager 反叛了，就或者是这个青少年反叛很难弄，就是孩子大了，我们的交流方式就需要变化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你想什么他听什么。那么我们的交流方式改变了吗？提醒一下，我们的交流方式改变了吗？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家里青少年多一些空间，再多一些空间，再多一些空间。你说为什么给他空间呢？因为他将来要独立的，他要自己选择的，他上大学以后你能陪着他吗？陪他上学不可能吧，他人际交往你要，他要自己选择。他工作以后，他的工作怎么和同事相处，怎么做他那份工作，你能帮忙吗？他不能。所以说他要自己选择，将来他要结婚，他处对象，他的将来生活怎么，他在教养孩子，那个你能帮忙吗？帮到不多，他还要自己选。所以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就给他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空间，让孩子能够独立，为将来独立做准备。我经常喜欢拿这个一个简单的比方嘛，我们很多华人，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能够均衡发展，希望特别是如果有弱点的话，或者叫那个如果这个弱项的话，我们希望把这弱项呢提起来，让这孩子成长。结果这孩子呢，弱项你一定要改一点，将来呢会成长，就是将到这差不多结束了。因为这个弱之所以是弱点，之所以弱项，就是这是很难改的，那么容易改就不成为弱项了嘛。所以我们很多家长是注重着这底下最弱这一点，一定要把它提上来，提上。结果就是这一生小孩从这儿大概到这儿，这弱点会有好。有可能弱点变成，有可能好，但是这个这一生孩子不会提高太多。给你转换一种思路，说你注意孩子这个强项，这个最强的一点，我们正圣经叫恩赐嘛，这个孩子恩赐在方，你把他这一点提高，这个弱点会跟着走的。因为是完整个一个人，不可能说这个提高变成这样子，不可能的。 因为整个人是一个是个完整的人，这个强点强项提高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弱点他也会跟着弱化的，这也会提高，结果这个孩子生命呢会长很多的。我经常喜欢拿着举例子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华人，我们希望这孩子这个最好不要缺点，最好平衡，其实不可能存在平衡的，而且可能偶然那么一两个孩子里有，大部分孩子这一生都是这样的，我们自己这一生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有可能的话，尽量这个强项鼓励扶持，这是让他越来越强，让整个人的生命，这个人的品格，这个人的我们圣教上圣灵的果子，这个人的品格，这个人的品质能够得到提升，让耶稣在他身上的旨意得到实现。那如果孩子大了工作了，我们多为孩子祷告，特别讲到这个可能孩子慢慢大以后要面临结婚的问题，千万千万不要催婚，千万不要。我以前在食堂当服侍的时候呢，那个探访过一对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，然后那个女儿就说这妈妈整天这个担心呢、啊、哎呀这个焦虑啊，实在不行了什么送到去教会，反正信耶稣的嘛，送到去教会里边可能好一点，多认识一些老人家能好一点。所以呢我第一次和一个老人家去探访他们，然后那个妈妈说要为孩子那个婚姻祷告，那我们就知道这有事儿嘛。所以第二次呢我们单独探访这妈妈，趁着女儿上班不在家的时候，这妈妈才讲说女儿呢三十多了，一直呢没对象，没结婚，你现在连男朋友也没有，她自己呢没有什么文化，大概也就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这样的，文化也不高，也不知道怎么给讲，所以特别焦虑着急，但是又不敢讲，又怕女儿不开心，所以说这个焦虑着急让自己这个人精神就容易不正常了，就有点事，所以女儿才说你去教会吧，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跟神讲，跟神讲祷告，跟神讲，会祷告，会，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最后一句话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，中间实话实说嘛，你就跟神讲说神呐、啊，我们家女儿三十多了，个挺高，1.7米，长得很漂亮，身材也很好，工作也非常好，很棒，但是呢他的要求也真的是太高，男孩子1.8米以上，1.85米以上，1.85米以下不找的，而且还要那个英俊潇洒，最好是个医生律师，这个要求太高了，但是那个真的求神你帮助他，我就说你就这么祷告吗，就实求你说我们家很好，这要求很高，找不到，求你怜悯他，求你帮他找，你不要跟女儿讲，你什么时候烦呢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烦什么时候祷告，一天祷告100次不算多，一边祷告一天祷告10次不算少，就跟神祷告就好了嘛。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是每天为女儿这个婚姻祷告，我大概可能过一个月半个月这样问问她那个姐妹怎么样，你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，有没有在为女儿的婚姻着急，把女儿的婚姻放在神的手中嘛，因为她女儿也信耶稣的，在英文教会聚会嘛，那你就她婚姻怎么样放在神的手里边为她祷告好了，就这个姐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。后来我离开圣道堂那个之前的时候呢，那个女孩还没有对象，她的人生怎么样不知道，在神的手中，但是这个妈妈的心里焦虑放下了，因为要神能够成就人的心意，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多一些鼓励，多一些支持，多一些祷告。那对配偶呢，为对我们太太对我们的先生，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太太，要多一些安慰，多多安慰。在箴言16:24说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在这个时代，特别现在这个COVID-19还在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当中嘛，中国有些城市还在封城当中，我们远方的亲人还在受到影响，我们压力都很大，每个人压力都很大，无论我们的先生，我们太太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需要是安慰鼓励，不要挑剔，不要，千万不要比较。我经常喜欢讲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你有钱，你有100万，那你有1000万吗？你有1亿美金吗？我特地上网查了一下，那个就最近的，现在是已经6月份了嘛，6月份的时候，5月份公布的是全球福布斯那2022年全球最富的人，最有钱的人是那个特斯拉这个首席执行官，英中文叫埃隆马斯克，英文是 Elon Musk。他有多少钱呢？那个时候最新公布是2190亿美金。那请问我们的先生，请我们的太太，你有多少亿美金？那零头90亿有吗？在零头190亿有吗？没有。一个亿呢也没有。就是不要比较，千万千万不要比较。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姐妹，她说他们家呢是大概三个月吵一次，半年一次大吵，请教会的牧师啊、执事啊、弟兄姐妹去劝一劝，接着过日子。所以我就问她说：“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你们怎么的？教会服侍挺好的嘛，怎么就会过段时间吵一次架呢？”然后这姐妹说呢，当初嫁给她是因为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，跟我年纪差不多。那时候清华大学毕业是高材生，很了不起的事情嘛。清华大学毕业的，而且是因为那个老婆婆特别好，看在老婆婆的份上，嫁给这个弟兄了，这个年轻人了。因为中国你知道婆媳关系很严重的嘛，我也看老婆婆非常好，但是我说你们住一起不住一起？老婆婆农村的，我说那你老婆好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那你不在一块住吗？你随便你再找另外一个地方，不在，只要家是农村的话，不在一块住也没有婆媳关系问题吗？他说这老婆婆特别好，儿子应该也不会太差，而且是那个清华毕业的嘛，高等教育毕业的，应该也不会太差，就这么嫁给他了，移民到加拿大来了。那孩子已经处对象，快结婚了都是，然后还在打还在吵。我就问姐妹说，哎，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啊，一个星期你祷告神，我们家的先生有什么优点没有？一个星期你先别着急，就是你每天祷告神呢，求你让我看到我们家弟兄身上的优点。我说那我要问你的不是说完了，过了几天问你说有在祷告吗？有。发现了没优点了吗？没有。有在祷告吗？有。 OK， 那接着祷告。过了一星期了吗？不行，再多几天嘛，差不多过了十天的时候，把他问他说：“姐妹，找到你家弟兄身上的优点了没有？哪怕一条优点没有。”说奇怪，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结婚快30年了嘛，那儿子都27了，那一点优点都没有。那这个不能启发吧？你启发也不真的。那我说你家弟兄爱主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在教会服侍是不是真的？是。他在团体里边对弟兄姐妹的付出，甭说你不管你啊，因为我对你们家具体情况不知道，不能讲，就是他对团体里边我看到的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呢、帮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是。那这弟兄有很多客气，很有爱心嘛，很有爱心的嘛，那就为这个感谢神，就是那实在不行你就闭上眼睛爱喽。人生走了大半了吗？已经50多岁的人了，你还在挑剔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那既然你当初嫁给他了，那就看在耶稣的份上，看在耶稣的面子上爱他了，闭着眼睛爱他了，你就会发现他有优点的。他说也不能说没有优点，就是太可恶，有的地方太可恨了，就是接纳不了。我说那你就闭着眼睛爱了，你就那一点就不要看那一点了。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要多一些扶持，多一些支持，特别不要挑剔。因为特别是如果结婚20年以上的话，对，结婚10年以上，结婚十年以上，那些缺点呢、弱点呢，大概很难改了。处对象的时候可以装得很像的，不是处上2-3年对象，有的大概一年处对象嘛，装也能装得很好的。结了婚了还可以装几年，到过了10年了，结婚20年了，结婚30年了，还想改，请姐妹们，对不起，可能性不大了。弟兄们，如果你想你太太或你先生怎么怎么改的话，可能性不大，那就是看在耶稣的面上爱我身边这位很可爱的人。因为既然耶稣把他给我们配在一起，那神认为这一定是最好的。我们要多一些鼓励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孩子。当然第三点讲的还有一点是多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的人，团体里边呢，教会里面也可能是网络上，现在前段因为前几年一直是教会没法聚会嘛，网络会比较多，参加网络聚会了或者网络上认识弟兄姐妹，多一些鼓励，多一些安慰。神的命令特别在希伯来书里边说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就是要彼此相顾的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儿。
特别是现在口味难听，在温哥华这边算好一些了，很多人得病就像感冒一样，可能是两天好了，我知道最快的两天三天好了，慢一点的可能两个星期，我知道最长的两个月。一开始就是整个人的昏昏沉沉的，然后是慢慢好一点了，开始咳，然后是呼吸很困难，他神呢，求神让我呼吸容易一点。我们在团体里也帮他祷告，说这个你想想，如果每口呼吸都很艰难的话，这生活是很难的，不用想工作，就是活着都很难的，就为他祷告。我也知道有的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祷告祷告祷告，最好是让对方知道说我在为你祷告，或者我们在现在有些不方便，那我们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上在 Zoom 上我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你真的关心他的话，到对方家门口轻易不要进别人家里边，对不起我提醒一下，轻易不要进别人家里边。所以我自己，我们家太太是护士，那他们那边经常会有那个新生儿病房护士嘛，经常会有妈妈得那个COVID-19，然后孩子在那出生，孩子在这擦着看，他这妈妈会过来看孩子的，所以说他们那边是被感染是很正常的生活一部分，也经常会有人回家。我们太太也在家也隔离过，就是他们那个发现问题了在隔离，后来就是医院说不用隔离，不过来了，你回家都隔离，过几星期隔离，下个星期隔离，下个星期隔离，你那算了，你们该干啥干啥就不管了，来一个家长COVID-19孩子出生了，你们正常生活正常工作，不用管他。所以我不去别人家里边。如果真的你关心弟兄关心姐妹，我真的希望为他祷告，那很简单，到他们家门口，我们戴着口罩，我们一起唱首诗歌，会唱的歌吗？拿张纸可以的吗？或者你回家拿首诗歌本，我们一起唱首我们都会唱的诗歌，然后做个祷告，有什么事情需要为你代祷的，彼此相爱。神是命令我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刚才圣经说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能做的可能也不多，真的你有弟兄姐妹真的有多大的问题，人家得病了你也不能替他得病，孩子需要上学接送的时候你能接送一次两次，你也不能长期接送，我们也做不到，因为我们自己有工作嘛，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们为别人祷告，这是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要想着我们教会还有谁需要祷告的，要想着我们小组团体里边还有谁家需要我们关心的，或者我们国内亲人住院了情况怎么样，那个要跟别人说我在记着你家的事情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这是我们最能做的事情，最简单也是最难做的事，因为我们经常被别人家给忘了。我经常会把很多，因为我现在参加好几个那个团契嘛，也带领几个小组，这样的话我经常都写下来，写一本，就是每次什么聚会看一看这个哪个小组的人什么什么事情看着祷告，要不然你说完了大概就忘了，谁家什么事情，哪一个姐妹家哪个弟兄家什么事情就忘了，就写下来，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然后呢回家记着为这些人祷告。有的时候你说我忘了是谁家的事了，那把祷告本拿出来嘛，看一看都谁家什么事情祷告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，那个恢复的如何，家里边情况如何，有没有得到解决，我们祷告祷告，因为祷告的力量是最大的。所以我们才讲第三点，最有威力的祷告，最有威力的话语，我们讲话语的威力是祷告的话语是最有威力的。因为圣经第一章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怎么创造的呢？用神的话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说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特别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神的话的威力是最大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这本圣经，这个威力是最大的。祷告的时候，如果能用神的话，那个威力是最大的。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那时候嘛，参加教会祷告会，看其他弟兄姐妹祷告，哎，人的圣经用的话那么熟嘛，我也想用一句，所以背一句圣经祷告会上用。结果呢，那天晚上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嘛， 没用上，好容易背段圣经，祷告用不上吗？那就再背一段圣经，再多背几段，下次祷告会上，哎，用上一句话，感谢神，总算用了一句的圣经祷告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来得及的话，参加我们教会星期五上午10点的祷告会。怎么学祷告呢？通过祷告来学，把我们的嘴张开跟神讲，不要想祷告可以的，早上起床的时候在床上想嘛，天亲爱的天父，把我们这一天的工作生活放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怜悯，让我们这一天生活平安顺利。啥也没讲，在床上祷想，是祷告吗？是。有用吗？有用。有威力吗？有威力。但是最好是张开嘴讲。在祷告会当中，我们借着彼此代祷，我们的生命也会被主更新改变，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谦卑怜悯充满爱。神的话也是最有威力的。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说，我们作为我们一个个人，我们的话语威力是有多大。如果我们能用神的话来祷告的话，那个威力是最大的，是最有能的。因为神的话，你劝别人，别人不一定听，但是神的话他改不了的。他可能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是神的话你必须要同意的。你说我也反对，你跟耶稣讲，神呐，你的话我也反对，你就知道神会告诉你说你反错了，你也反对不了。因为我是信耶稣的人，耶稣是我的主，整本圣经就是神对我生命的指点，这是我生命的指南，我想反抗也反抗不了了。神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所以我们祷告当中记着用神的话祷告。圣经也说是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就是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。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在网络上那些那个，不论是电视的电脑电视或者手机前面弟兄姐妹，我你是一人吗？请回答一下，我们是一人吗？是。有的人会说，我也没那么圣洁，我也没那么好。你看什么？你看我们教会的牧师，你看我们教会的师母，你看看我们这个牧师这个，哎，合不是合什么？包括我们教会的牧师嘛，看看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，这我差太远了，我这算一人吗？在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都被神称义，不需要被人称义的，也不需要别人说我好坏，我们被神称义，所以我们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你可能劝别人，别人不一定听，这不奇怪，每人观点不同，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观点的。如果你有些人就是说为了反对而反对，听过这种观点吗？为了反对而反对，只要你说的我就全反对，那边那个说只要你说的我就全反对，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，不管对错。所以人的话语可以反对的，可以不同，但是神的话没有办法反抗，就是别人可以不听你意见，但是我可以为他祷告啊，求神帮助他，因为神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，人改变人很难的。我们经常劝别人嘛，要靠神的恩典来向往前走，经常劝别人，你最主要你还是找神，你找牧师找师母找你找谁，都是劝你还是要靠神，找耶稣。最最帮助我们的是只能是人耶稣，因为神能改变我们的思想，环境可能不会改变，但是我们思想观念改变以后，这个环境这个困难就不再重要，不再是困难。因为我也在带领团契，大概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，就是去年前年年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要打疫苗，但是她祷告神给她感动说打疫苗，打疫苗要打，但是她自己不敢啊，真的害怕呀，怕的要死这种的，跟我们团契讲说怎么办，祷告神很清楚神让打疫苗要打的，那她自己呢真的是害怕，网络上看到有人那个打疫苗什么后遗症啊，有人可能是死了，哪怕全世界有一个人死她也记着了，就这个害怕，真的一说这个都能发抖那种感觉，那种实在是问我们怎么办。我说我是传道人嘛，跟我个人建议说你就先不要打，因为你自己害怕嘛，圣经说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如果你这么这样你去打的话，可能本身没事你把自己吓病了， 可能针还没扎着你就晕倒了，打完了你自己把你自己吓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心脏啊，我的肾啊，我的肝啊，我的肺啊，我的这你自己把自己就吓病了。我说这个你先放一放，先别着急打疫苗，先祷告。而且我也请我们团契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就是说每一天为这个姐妹祷告，求神给她信心。既然神感，他说确信神感动，神让我打，但我就不敢，就求神帮助他不要怕。这个只有神能告诉你，人跟他劝说不要怕呀，怎么怎么样的，他自己就他我知道。你说的我都别人跟我说不用害怕吗？那个很多基本上都没什么事的，我们周围没发生过事，是，这我都知道，我就是害怕。我们那我说那咱就甭劝他，因为他知道嘛，那我们就为他祷告。在我们团契里边每个人为他祷告，请特别在团体里边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为他祷告。如果你真的是可以的话，即使祷告中午饭一餐不吃嘛，很多人是可以的，除非你那个有那个糖尿病或者是那个低血压，这种是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进食，进食有生命危险。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话，我说我建议我们弟兄姐妹进食祷告。我自己不好意思，没有，大概有三天两天没有太多，没有坚持那么长时间，有两三天中午进食为他祷告，其他时间想起来呢就记得这位姐妹她自己非常害怕，就求人帮助她不要怕。既然是神你给她给这个姐妹的信心，让她确信是出于神的要打疫苗，但是自己害怕，那求神你帮助她不要怕，只有神能帮助她，我们就为她祷告嘛。就过了两个星期，她自己在那个微信，在那个我们的小组里边微信上发资料说感谢神疫苗打了而且没事儿，但是昨天的祷告的神赶他给他信息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，那就去呗。他说今天上午就去打疫苗去了，到晚上什么事儿没有。感谢神，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。是一人祈祷所发力量是大有功效，是因为这位神是造物主，这位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这个人都在神的掌管范围之内。无论我们家里没信主的人，或者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，我们借着祷告求神来帮助人，那个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帮助。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，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第一段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我们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神圣经上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，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完全做完全人，就是我们讲的话，这个嘴出的每一句话，求神帮助我们做讲当讲的话，讲造就人的话。我神的话语最有威力，求神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，来多说造就人的话。可能今天讲道结束了，过几天以后你也不知道上周谁讲道了，没关系的，你也不见得说把今天讲道问题都记着，你哪怕就一点记住了对你有帮助就感谢神。对，你什么都忘了，记得月传道拿个黄色的棍在这讲到什么东西了，那也可以的，什么都忘记住一点，这个月传道讲说要多鼓励多扶着孩子那个强项，这一次讲道你没白听，记着我们为我们家人为我们的周围的人来祷告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我们有时我们讲的话神也不喜悦，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受挫折，就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讲当讲的话，讲造就人的话，鼓励安慰扶持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最有威力，让我们借着祷告彼此扶持，一起走这条天路历程，让我们每个家让我们教会充满恩典充满爱，让神在这里边掌王权，让神的名得了荣耀得了称赞。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